川普演讲再提中共病毒，首次启动俄乌破冰计划，史上全球最大规模当机，从美欧到亚洲众多行业停摆。北韩大使半途泄机密，揭前外长、副外长失踪内幕。行刺枪手唔单止盯上川普，仲有拜登。川普亲述中枪过程。美国已响世贸行动，谴责中共掠夺性经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共和党大会进入到最后一日，川普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川普演讲中多次提及中国，再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共病毒。不单止咁，川普仲批评中共军机环绕台湾对台湾的威胁，同俄罗斯的核潜艇的威胁。而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在共和党大会的最后一日上台助阵。而今日有消息说，川普已着手解决俄乌战，同泽连斯基通了电话。川普18号在压轴演说中再次提到新冠病毒就是中共病毒。有观点认为，无奈前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报告，要求对中共罪责索赔大流行病损失18万亿美元。报告的作者是由传统基金会组建的委员会，而委员会主席就是川普时期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其中还包括川普时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等等。而如果川普重新入主白宫的话，将会对中共动手追责，毫不手软地让中共付出代价。除此之外，川普演讲中还两度提到台湾，他直指台湾目前受到冲突阴影威胁。他说，现在有一场全球少见的国际危机，战火正在欧洲和中东肆虐，而台湾、韩国、菲律宾乃至全亚洲都笼罩在日益升高的冲突阴影中，我们的星球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他强调，现今的武器不再只是军队和坦克来来回回互相射击，这些武器是毁灭性的。川普誓言，他如果重返白宫，将终结肆虐国际的危机，并恢复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卢比奥19号表示，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美国总统，川普将会继续支持台湾，而这个亦是他第一任期就做过的事，因此他回任之后亦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台湾。而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川普要求台湾付费只是川普的一贯作风，川普在对付中共上重在威胁，让中共打消武力犯台的念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对保卫台湾根本的底线都不会改变。而最有挺台称号的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在共和党大会最后一日做了精彩的发言。他说，4年来没有一只共匪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如果我是国务卿，一只间谍气球飞越我们的国家，我早就被解雇了。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面对它，而在川普政府任内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因应。另外 CNN 报道，据两位熟悉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安排今日进行通话。这通电话是他们自川普离开白宫以来的首次通话。消息人士说，关于川普和泽连斯基通话的适当时间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川普一再表示他可以在一日内解决乌克兰战争，但目前还不清楚他将如何计划。川普在上个月和拜登电视辩论中，川普表示普京的协议条款，其中包括乌克兰放弃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4块领土，是不可接受的。但川普和盟友亦批评美国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泽连斯基上个星期表示，每个人都在等待11月，包括普京。上个星期，川普在5到6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会见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而欧尔班告诉欧洲领导人，川普已经准备好调停俄乌战争的计划， 而他认为川普可以做到，因为俄罗斯怕他，中共怕他，所有人都怕他。昨日川普在演讲中提到，布殊做总统，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奥巴马做总统，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现任总统，俄罗斯入侵整个乌克兰；川普做总统，俄罗斯什么也没拿走。这个似乎证明了川普上台也不会放弃乌克兰。今日7月19号，微软系统出现了一次大范围故障，扰乱全球。全球范围内众多用户的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出现蓝屏故障，无法正常启动。全球大量航班停飞，广播公司停播，从银行到医疗，包括超市，所有业务都受到系统问题的影响。网络安全专家说，今日的网络中断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据多家美国媒体综合报道，根据全球航空分析公司的数据， IT 故障导致 Visa、ADT 安全公司和亚马逊受到影响。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航班停飞，欧洲和亚洲的航空公司航班亦出现中断。英国的航空公司、铁路公司和电视台亦因计算机问题受到干扰。澳洲、德国、新加坡、台湾桃园机场、韩国金浦机场、香港的航空公司亦受到影响。全球超过110,000个预订的商业航班中，迄今为止已有1390个被取消，预计仲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光是美国受影响的乘客达到370,000人。另外，美国多个州的911服务中断，联邦快递业务亦严重中断。UPS 亦报告了影响，多个联邦机构、社会安全部、司法部、能源部和联邦航空局都遭遇重大中断。目前拜登总统听取了情况通报，并与受影响的机构进行了联系。在欧洲，澳大利亚的新闻机构报道说，他们除了航空公司、电信、银行和媒体广播公司受到干扰，一些新西兰银行亦表示他们的服务亦离线了。巴黎奥运会的 IT 服务和一些911呼叫中心亦受到了影响。另外，南非和英国的银行受到影响，以色列、德国和英国的医疗服务亦受到影响。各地微软用户的电脑出现蓝白当机画面状况，和治安软件公司 CloudStrike 的更新软件有关。总裁兼 CEO 乔治·柯兹表示，对软件更新引起的全球的当机事件道歉。公司表示已经部署修复，根本原因已得到解决，但中断仍影响某些服务。有人质疑，世界是否正面临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网络安全专家亨特表示，今日出现的全球网络中断，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大的 IT 中断。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对千年虫问题的担忧，只不过这次真的发生了。近期逃亡韩国的北韩大使李一辉接受朝鲜日报采访，不单止讲述了他叛逃原因，还披露了北韩两名高级外交官消失的内幕。脱北者的叛逃细节往往需要事情发生几个月之后才能够曝光，叛逃者需要通过韩国当局的审查。今年二月，韩国和古巴建交，专家认为这个事件可能会对北韩造成政治打击，因为北韩的外交基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巴等少数冷战时期的盟国。朝鲜日报说，李一辉在叛逃之前一直在做的就是阻止古巴和韩国建交。李一辉对朝鲜日报说，其实北韩人比韩国人更渴望统一，原因很简单，因为活不下去了。每个人都相信统一是孩子们有更好未来的唯一途径。他透露自己是因为对北韩政权的失望和对自己工作的不满导致愤怒和失望，最终决定叛逃到韩国。他提到，北韩外交部内存在权势家庭的子女占据重要职位，而他作为普通劳动者出身，只能在最低级别上班，因此受到刻薄的批评和限制。而更让他决心离开北韩的是，当他因颈椎损伤需要在墨西哥接受治疗时，北韩政府以制裁为由 拒绝了他的治疗申请，这个成为了他决定叛逃的最后一根稻草。除此之外，李一辉还披露了北韩两名外交官的失踪的事。这两名外交官分别是北韩前外相李永浩和前外交副相韩成烈，他们是负责北韩和美国谈判的著名外交官。前副外相韩成烈是在金正恩和川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前几个星期被当作美国特务当众处决，并让外交部其他官员围观。李一辉说，一连几日观看行刑的人几乎吃不下任何东西。而前外相李永浩当年就因为受贿罪被下放送去劳改。近日针对川普的刺杀未遂案揭露了更多令人不安的细节，联邦调查局向国会议员通报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枪手克鲁克斯的手机上发现他曾经在网络上搜索了川普的出场行程和拜登的消息，并传下了两人相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未具名国会议员表示，克鲁克斯提前近一个星期去了川普造势活动的地点，亦曾在网上搜索拜登和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消息。两名消息人士还说，除了川普和拜登的照片，克鲁克斯还传了美国司法部长加兰、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的信息。更令人意外的是，调查人员还发现克鲁克斯多次搜寻英国王妃凯特·米德尔顿的资料。 FBI 官员表示，克鲁克斯对各界名人都表现有兴趣，不分政治立场，这样使到确定他的作案动机变得困难。18号晚上，川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压轴演讲，台下很多支持者将自己耳仔贴上纱布，表示对川普的支持。而川普演讲中首次亲述自己遇刺的情况，他说自己只会讲这一次，因为从提此事实在太痛苦了。川普说，当时我听到一声巨大的呼啸声，感觉有东西击中右耳，我对自己说，哇，那个是什么？它只能是一粒子弹。然后我将右手移到耳仔边，放下之后，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我立即意识到情况危急，就马上趴在地上。他非常感谢当时有很多特勤人员立即扑到他身上，用身体保护他，直到枪手被击毙。令他最感动的是，人们并没有四散逃跑，而是都在一直关注他，在原地没有动，只担心他有没有中枪。还有人站起身查看开枪的方向出了什么事。后来在他能够站起来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告诉大家自己没事，我们没事，我们会继续战斗。而他说自己很感动，现场的观众是这样一群爱护别人的人。他说他意识到，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每一刻都是上帝的恩典，而我们要珍惜这些，用我们的力量让世界更美好。7月17号，美国政府在世贸组织的会议上谴责中共当局以掠夺性的方式经营其非市场经济，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和企业造成了严重伤害。在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举行的中国贸易政策审查会议上，美国常驻世贸组织副代表比斯比说，中国并不是唯一仍在运作非市场经济的世贸成员，但中国不同之处在于北京以掠夺性的方式经营他们的非市场经济。比斯比说，2001年在中共刚加入世贸时，希望通过签署中国入世双边协议来扭转中共当局不符合国际贸易体系的做法，但20多年过去了，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而且中共显然没有改变的意愿，反而加倍坚持以国家为主导的非市场经济方式，这样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造成了损害。由于尝到甜头，中共变本加厉的利用国家主导的经济方式来和外国竞争，结果造成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并向其他国家大量倾销廉价产品，这样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构成了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冲击 2.0 的威胁。美国代表谴责中共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来掠夺主要产业的全球市场， 是以不合理的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这样对各国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伤害尤其大。斯比斯表示，美国已不认为中共会改变，它成了国际贸易体系最大的挑战。中共享受着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便利条件，却肆无忌惮地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侵蚀他国利益，引起了公愤。而欧盟在本次会中已提出约十项对中国相关政策的缺点和建议，强调中国经商环境越来越政治化，缺乏公平竞争环境，中共当局不应该再享有发展中国家地位等。而川普和他的副手曼斯被认为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更大威胁，支持加强对华关税，预计他们将对中国采取更为严厉的做法，甚至取消中共最惠国待遇。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